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3月27号，今天是周三，明天呢将是股市收盘的最后一天，周五呢是耶稣受难日，所以呢今天呢股市是关市的。但当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呢 PCE， 昨天我已经讲了，市场呢其实都在等待着这个数据。那我们今天呢看到啊，市场因为到月末了嘛，各涉及到各个投行啊各个机构它进行资金平衡，其实这两天市场还是蛮波动蛮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在昨天全部微微收跌之后呢，今天呢全部是收红的，主要股指呢都是上涨的，像道琼斯呢表现是非常的突出哈，今天呢上涨了 1.2%， 涨了478点哈。那其中呢比较推动它上涨的因素呢，就是制药公司默尔克，它呢获得了治疗潜在致命的肺部疾病的药物的批准，所以它这一家呢股价上涨了 5%， 成为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当中表现最好的股票。标普500指数呢今天也上涨了 0.6%， 纳斯达克呢也上涨了 0.5%。 今天呢像邮轮公司嘉年华的公司，他们股票呢则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天。在昨天凌晨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尔的摩的大桥因为呢邮轮撞击倒塌，蒙受了呢至少是$10,000,000的净收入损失之后呢，股价呢在早盘就是大跌，最后呢又回升，收盘的时候还上涨了哈。那么昨天这件事情呢其实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包括呢有很多的阴谋论之说。今天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关于这个撞击巴尔的摩那个大桥的邮轮的公司的 CEO， 就是前一段时间在德州死亡的 Angela Zhao 哈，这个简直是太巧合了。那么也有很多阴谋论之说，我们不妨呢再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今天呢还有就是 Robinhood 呢在昨天晚上哈，他推出了第一张他自己的首张信用卡，今天呢这个消息哈对他是利好，他也上涨了 3.8%。 一会儿呢有时间我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你看这个做公司它的 business model 它是怎么去布局的。今天呢原油微跌，然后黄金呢是微涨，今天收高了 0.6%。 我们详细的看一下今天的主要的几个股指和一些具体的消息。道琼斯上涨 477.75 点，涨幅 1.22%， 报 39,760.08 点。纳斯达克上涨 83.82 点，涨幅 0.51%， 收报 16,399.52 点。 S&P 500指数上涨 44.91 点，涨幅 0.86%， 收报 5248.49。 费半呢今天上涨了 48.07 点，涨幅 0.99%， 收报 4899.95。 今天呢像这个标普500指数哈，它上涨了 0.99 的这样 0.86 嘛，将近 0.9 的这个幅度，它其实又再一次创下了收盘的高点。但之前呢前连续三天标普500指数是下滑的，所以今天呢它呢再次刷新了自己的收盘历史记录。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呢科技五大巨头啊，今天是涨跌互见。 Meta 呢跌了 0.41%，苹果上涨 2.12%,Alphabet 上涨 0.13%, 微软跌 0.05%, 亚马逊涨 0.86%, 亚马逊呢是今天还做出一个动作，投资一家 AI 初创公司，就在咱们旧金山。他呢这个投资呢是他3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举动，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说。道琼呢成分股普遍收黑，刚才我提到的 Merck 大涨了 4.96%,Intel 大涨了 4.24%, 波音涨 2.37%, 开拓重工 CAT 呢涨 2.32%, Salesforce 跌 1.46%, 费半呢是几乎啊全盘全面上升， AMD 涨 0.97%, 美光涨 0.38%, 博通跌 0.96%, 高通涨 1.23%, NVIDIA 则昨天还在涨哈，今天的跌了 2.5%。 应用材料上涨了 0.64%， 德仪涨 2.95%， 台积电跌 1.55%。今天的美债殖利率十年期的呢是终于下跌了啊，收在了 4.195% 附近，比昨天的大概昨天是 4.23 左右哈，我昨天还详细的为大家讲了一下。那这个呢是一直呢美债收益率是有所上升的，但是呢今天终于呢有所回调哈。今天呢美联储的官员呢Waller 他呢做了一个讲话，他呢是比较鹰派的一个讲话，他认为呢就是现在美股的这么经济好的情况之下呢，他认为不见得未来呢会那么快的去降息啊，也不见得呢会降那么多次。这也是呢本周之内今明两天还会有不少的这种官员讲话了。那他呢这个是表明呢说他要会推迟或者是减少今年降息的这个次数。他说呢最近的通胀数据是令人失望的。他是希望降息前看到至少两个月比较好的通胀数据。这样的话才会呢通胀呢回到2%呢就会更有信心。他呢是在今天公布的是一个事先的讲稿哈，他是在演讲当中呢是次次提到了不急于啊，不急于。这是今天的，那也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他属于比较鹰派的了。今天呢还有像标普的首席经济学家呢，他们也在推测美联储明年或者是降息呢五次。标普全球评级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叫做 Greenwald， 他说呢美国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的增长，美联储明年可能降息多达五次。他是在今天接受采访当中预测呢今年降息三次，然后呢明年降息呢至多五次。那如果按照这个的话呢，在未来21个月内利率呢下调整整2%。他呢这个预测比其他的人还是比较宽松比较鸽派的。他的前提呢就是经济必然会放缓，尽管今年的美国的生产率和投资出现了这样的繁荣。所以呢他说经济放缓就会呢让通胀更明显的回到2%的这个通胀目标，为联储官员们开一个绿灯，并且呢认真的去进行降息的这种途径。然后呢他就说啊，他说美国呢必须放慢脚步，说这是我们的预测，说今年下半年我们必须要放缓一点啊，在某个时候。他的强调呢就是劳动力市场啊，劳动力市场一旦崩溃的话呢失业率就会飙升，美联储可能会比预期呢更积极的降息啊。那到底这劳动力市场会不会崩溃呢？ Who knows？ 看数据吧。昨天其实有一个消息高杰都没有来得及给大家讲，现在马上就到三月末了嘛，四月份美国加州的这个快餐业的最低工资要涨到每小时20块钱了。昨天呢这种快餐公司啊什么披萨呀啊 Round Table Pizza 他们全部都在裁员。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再为大家详细的做一些介绍。那这些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这都是要继续去观察的啊。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国际上的一些值得观察的，就是日元呢已经跌到了34年以来的低点。本来呢大家都预计呢日本当局呢已经调整了它的政策利率，已经不是负的了嘛。结果呢现在看到呢是它又走跌了。今天呢相当多的一些交易员认为呢1美元对152日元呢这将是一个关卡。很有可能呢是日本当局进行干涉的一个处罚点。周三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日元就离这个呢是非常的近了。当时日本最高外汇官员神田真人呢承诺就要采取行动来应对外汇市场过度的波动。他认为呢今天早晨的时候呢跌到了34年的低点的背后呢是一个投机的行为。所以呢他们是今天也是在 日本的财务省啊、央行金融厅的官员召开了从去年五月份以来的首次三方的这样的会议。然后呢，日本财务官员呢，他就说，我们针对过度波动会采取适当行动，不排除任何的选项。然后市场上呢，都在分析了啊，都是152，这是一个关键的心理水平啊等等的。然后它到底为什么叫做投机行动呢？其实很简单，因为现在呢日币还是零利息嘛，你零利息的话我只要有这样的资格的话，他会去买入低利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把日元带出来之后呢，他再去把它卖掉，去买那些比如美元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利率的、有利差嘛，买入其他的这个货币，那就会形成在整个的这种外汇市场当中会 sell 日币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导致了呢现在日币还在走贬，啊，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同时呢，在上次他们宣布调整政策利率的时候呢，他的口气仍然是非常鸽派的，说呢不会太过度加息。然后呢，他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日币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是一个礼拜以来呀，这个就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呢，日经呢，它日币下跌，它会提振哈日经225的这个股指的走势。像今天呢，中国内地的股票市场呢，则是下跌的。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习近平见了美国的20多个，不管是他的一些政策官员，还有呢企业家啊，他一些学者等等的。那习近平在见他们的时候呢，大家都在看他会表什么态。在24号到27号，在中国北京所召开的中国经济发展高峰论坛呢，本来呢在最后一天应该是总理和各大的美国企业的高管呢 CEO 呢进行问答，讨论呢美中之间的这种企业呀、经济呀、商贸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对于国家的政策方面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些调控啊、一些支持啊，存在的一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呀。结果这个环节呢被取消了，取消之后呢，有相当多，大概我看到的报道呢，大概就是一百多家的高管吧，有30多家的这个 CEO 啊，就到达了北京。但其中呢，大部分人已经提前走了，因为如果你的总理、你的国家不给我政策的话，目前没有美中之间和美国公司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让习近平出来去见了，习近平出来见了之后呢，他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嘛，可是谁都知道国家主席是他是个虚称，习近平他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啊，他虽然不叫党主席，他其实相当于一个党主席。那这位主席出来的话呢，他等于说党来去跟这些人去讲话，那别人怎么问呢？能问出啥问题了呀？他又不分管这部分的工作，也不给出相应的政策，所以他今天的调子呢喊得非常的高，可是呢却没有任何实质的动作。他也说了啊，比如他说啊、哦，我们中国呢总是以前一直有说中国要崩溃，经济要崩溃，但是我们的经济从来也没有崩溃，那未来呢我们也不会啊，他就是这是比较强硬的一个口气。然后同时呢他说经济发展一定是我们的长久和过去也是未来长久的国家的政策，欢迎大家呢去来进行投资，我们呢会给大家更多的这种温和的环境。可是这种温和的环境不是那么回事儿哈，所以挺有意思的。今天他见完了这些美国的这些企业之后呢，中国的股市呢全部是走跌的。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也是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分析哈，他这些分析当中呢就是直接就讲到了，他说呀所有的他做了一个表，那一圈圈表有大大小小的，有多少美国的公司都在中国的市场当中，你看起来都是蛮触目惊心的，其实中美之间的那种交融简直是血肉交融啊，就在这个经济方面你比如什么高通啊、苹果呀、星巴克呀、惠普、英伟达、伯克希尔哈萨韦、应用材料啊等等的哈、啊，就所有的这些的都福特啊，全部在那边都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工厂啊或者是生意。那么这些呢，现在都已经开始走低啊，全部是走低的这样一个状态。以前呢， 在中国出口的过程当中，美国的相应的企业他们的这样的占比呢都是非常占比是蛮高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是下降到了三分之一左右哈。2023年中国的外国投资按照人民币计算呢下降了 8%， 今年的头两个月呢降温幅度更大，也是呢中国经济的增长率现在呢也是最低啊，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是最低的一个水平。而美国去年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呢达到了5750亿，但是呢现在呢无论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还是在中国出口过程当中美国的企业所占的这个比例呢都是下降。2020年美国公司在中国获得的所有公司收入中的总份额当中呢从2006年的 16% 啊，在2020年就已经下降到 10% 了。你想想那现在下降的会更多。最新的数据呢虽然它已经是中国经济似乎说是趋稳了哈，但是呢其实都并不是乐观。那习近平呢这种以党的身份去见这些企业的话呢意味着什么呢？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管着一切。中国共产党现在目前在中国的这样的一种管理呢，它就是在跟私人资本进行宣战，它就是要控制这个权力，打击所有私人资本，他们在有巨大的影响力之后呢所带给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权力。所以它不仅是对中国国内的这种私营企业，包括啊，美国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巨头，它必然呢会进行共产党的这种管理。那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结构性的瓶颈，而且呢，它现在已经不是结构性的了，它现在已经反过来去掐脖子哈，去掐死你的情况之下，它没有一个好的政策，中国是必然不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回调的回暖的这样一个局面。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呢，今天的这件事情呢，不管是《华尔街日报》啊，还是纽约时报啊等等都在谈论这件事情。昨天我们一位听众呢就打电话问苹果，苹果在过去六周呢在中国的销售量已经下降了 24%， 而跟他的对手呢华为呢同样的六周之内呢他的销售量增加了 64%。 这次呢见的美国的高级官员啊，这 CEO 当中呢是没有苹果总裁库克的啊，习近平没有见他。所以呢苹果啊，今天的纽约时报呢就有一篇文章，题目呢就叫做苹果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个原因。那不仅是苹果了，我们知道过去的雅虎啊，他自己在中国市场，然后跟中共之间的那么紧密，对吧？但等着他自己的腾讯、百度出来之后，雅虎没落了，那是最早的华人 CEO 所创造的企业。结果呢，现在只剩一个雅虎 Finance 了。那剩下的呢，像这个 Cisco， 我们也知道，那他呢也是最终也是被中共自己，他把美国他带进的不仅是一个公司管理技术哈，包括呢他整个的一个市场，他是一个行业垂直的会带进去，他把中国相应的行业垂直带这种管理全部带起来之后呢，中国的这部分反过来这种倾销已经砸死了不仅是美国哈，包括呢其他国家的这种垂直的相当多的企业，大家都知道的，你比如像光伏企业呀啊，包括其他的美国还有什么制造业了，全部都是被掏空的。那现在呢连电动车啊，马斯克进去之后呢，他把所有的电动车的这一个行业市场全部给带进去，起来之后呢，现在比亚迪包括中国的电动车已经取代了在全世界已经是龙头了，已经是超过了特斯拉。所以这是今天呢一个在经济方面大家都在关注的。这个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角度，我也看了这个分析哈，供大家参考，就是美股呢到底会走到哪里，美股呢到底会不会涨。那么现在有很多乐观的消息，我以前呢一直在提到要关注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经济一旦出问题的话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说呢对美国的股市没有影响。那今天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其实呢目前的美国呢是目前处于一个通胀的状态。那么中共呢是一个它不能叫通缩，它完全是经济放缓，所以呢它宁可全部都是削价，把它的通缩向外输出哈，就是低价倾销。 所以这种低价倾销呢，其实能够缓解美国的一些通胀。那么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呢，其实对美国目前的市场股市来讲呢，是一个好的消息。那么因为这就等于说美国呢，你可以集中精神呢去抓自己的经济啊，哈，去把自己的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去考虑好。它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美股的这种能量啊还没有释放出来。那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经济接下来能够向好的话，那不就是股市也都会长久吗？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角度，我在这儿呢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我们因为没有人能够看得那么准，市场永远是空头多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这两天我也一直不断的给大家做分析啊。高盛是非常乐观的，那大摩呢就比较悲观，而那些避险基金呢，人家早跑了，都跑到欧洲市场去了，觉得美股呢估值已经过高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市场包括一些分析人士呢，就认为其实现在呢，美国的企业虽然是高啊，就虽然现在的这个估值呢。高，但是还不是那种最高啊。这种乐观的情绪呢，今天市场上也是蛮这个一个典型的一个看法了。包括呢，现在到月末了哈，月末的这种波动和调整也不出乎意料之外。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几个消息。那接下来呢，像我刚才提到的，大家都想看看什么恩伟达呀等等的这些消息，我们呢就进一段广告哈，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些个股的消息，同时呢我们也去看一看这些走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呢会接下来就把我们的 Max 呢挂到我们的线上，然后我们慢慢，大家可以多问啊，别等到最后你来不及问，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上来，然后我们一个个股一个个股的，大家可以慢慢的去聊。好了，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再公布一下，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现在呢在连线我们的 Max 哈，他还没有接我的电话。我们线上呢现在有一位王女士，我先把王女士接到线上。王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 Intel 的股票。
好的，我听到了。我现在的 Max 不在线上哈，我等到连上了之后呢，就请 Max 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包括呢昨天有一位朋友问的这个 Dell，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呢我们昨天讲到英伟达呢现在是如日中天，那么所有跟英伟达相关的上下游的这些企业呢都是目前呢大家要去关注的哈。像这个今天呢其实就有不少的这样一个分析。比如呢像这个 Dell 就是其中的跟恩伟达有关系的吧。其中的一个上下一个能够要关注的一家公司。还有呢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Supermicro， 还有呢刚才这位女士问到的 Intel， 这都是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大家非常关注的，那就是谁会成为下一个英伟达。那么现在投资者呢压住的是硬件公司或者是人工智能浪潮的新的大家都在看这种新的这个赢家了。你像美光今天就大涨，涨了 0.38%。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美光已经上个月哈，美光已经涨了30%了。那上个月呢涨幅呢，英伟达的涨幅是16%，你看它已经超过了英伟达。美光呢这家存储芯片的制造商自公布财报以来它一直在去大涨的。所以呢就是大家都盯着英伟达的时候呢，围绕着人工智能计算提供基础设施的硬件公司呢，可以说已经成为现在和未来的一个交易的热点。刚才我提到的美光 Supermicro Computer， 还有呢Dell 啊这些等等，还有呢我每天给大家报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成分哈，因为我们在 硅谷，所以我每次都要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半导体芯片。像今年呢，它的这个一半的股票啊，现在才三月份还没有结束呢嘛哈，第一季度费半里边的一半的成分股已经涨了至少是10%啊，它所以它的这个整个的市场的盈率啊，已经是推到了20年以内的最高的这样一个水平。包括呢今天哈，像周三开盘的时候，费半呢一度是涨了1.1%。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市场都在分析哈，你就要找准了谁是在靠人工智能能够变现的。也就是说，我不说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都靠着这个 AI 这部分上下游谁能够去借上这一波。所以人工智能呢，他们所酝酿的这个趋势呢，是不断的像去 copy 哈、啊、这种英伟达这种惊人的回报。刚刚这里边就涉及到它相应的周边的存储芯片、服务器、网络的这些组件呢、啊、网络就是用到的这些设备啊等等，你就更不用说制造芯片本身的这些设备了等等的。所以这些呢又成为了一个竞争比较激烈和目前投资人所关注的焦点。刚才我提到的美光，还有呢戴尔，昨天那位张先生提到的戴尔，我一会儿呢会请 Max 一起呢去分析哈。戴尔的股价呢也是在这个本月初三月初已经跳升到它也是历史的高位哈，有记录以来的高位。因为呢他们自己也是对人工智能信息技术设备需求的推动的销售额和利润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还有呢刚才我提到的 Supermicro， 它已经被纳入了标普500指数之后，本月啊三月涨18%。它下一次的季报呢将是5月2号。要维持它的这个涨势呢，它需要在本季度呢它的收入的增长要超过200%啊，超过两倍的这种市场的预期。当时英伟达报财报的时候呢，大家就想你能涨那么多吗？它不但涨那么多哈，简直太辉煌了那个业绩。那么 Supermicro 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呢？5月2号见。但是呢和它相同类的像博通啊、AMD 啊等等，试图呢去追赶英伟达的芯片制造商，却因为呢它落后于这个英伟达，他们面临着更大的一种压力。你像博通股价哈一直在跌， AMD 呢在一月份给出的呢也是比较疲软的这种指引。还有呢就是中国内的政策哈，限制使用 Intel， 刚才你讲到了限制使用 Intel 和 AMD 的芯片，也都拖累了这一类的股价。那我想这个您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目前走低，我是不是应该入场的好时候哈？我还是没有联系到我们的这个Max， 一会儿联系到我再回答您这个问题啊。我即便在联系着他，我一边给大家去讲一下有两个热点的新闻。那一会儿呢Max 在线的话，我还会打这个热线，打开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去问啊。两个热点新闻呢，一个呢是亚马逊继续呢投资人工智能的初创公司，就在我们旧金山 Anthropic 这个家公司。它呢是这个投资是亚马逊30年历史上最大的对外的这样一个投资。亚马逊说他们将斥资27.5亿哈，支持呢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叫做 Anthropic。它呢是被称为是 OpenAI 啊 ChatGPT 的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然后去年的时候呢，旧金山这家公司已经得到了亚马逊的一个12.5亿美元的第一轮啊初始投资。然后当时呢亚马逊表示呢投资最多呢会达到40亿美元。那当时呢是12.5，今天呢又投了27.5，那加起来呢正好是40亿美元。那亚马逊现在是持有这家初创公司的少数股权，但不会占董事会的席位哈。目前的这家公司是184亿美元，184亿美元啊估值的时候呢它进行了这样一笔投资。在过去这一年当中，这个 ChatGPT 的这个竞争对手Anthropic 呢是完成了5笔不同的融资的交易，价值呢大概是73亿美元，再加上亚马逊的新的投资，现在呢它的总额已经超过了100亿啊，就是真正的真金白银已经砸进去100亿了。那它估值呢现在是至少是184亿了。 OpenAI 的研究高管和他们公司呢本月初推出了他 这个 Anthropic 呢是在本月初推出了最新的人工智能的大型模型，叫做 Claude 3，说呢这是迄今为止最快最强大的模型，在知识水平、演绎推理等方面呢表现都优于 OpenAI 的 ChatGPT 的这个 4， 还有 Google 的那个 Gemini 哈，都比他们强。所以呢现在 AI 这部分真的是方兴未艾。今天呢 Google 推出了一个旅游 AI 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因为它掌握大数据嘛，无论是酒店呢你订的所有你在网上的数据都在 Google 手里边，它呢甚至它这个还可以去给你做，你比如说我三天我到哪儿旅行，你给我做一个旅行路线啊，它都今天已经推出这个 AI 的工具了，这个东西很厉害。如果大家比较愿意自助游的话，完全都可以呢，在它现在只推出给英文的搜索引擎当中，你完全可以去做这一部分哈。因为呢去做一个旅游的计划其实很耗神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现在也在组织这样的旅游公司，就是为大家呢减少你们自己动脑子出去呢放松身心去休息。当然你说我不想去花这个钱，我就想自己自驾游，你可以去到 Google AI 上面哈，就叫旅游 AI 啊，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两个消息呢是我想给大家讲的，一个呢是 Robinhood 呢在昨天就推出了一个信用卡，昨天时间有比较紧张，我没有办法呢去给大家多说，我今天给他补充一下。他呢这个 OpenAI 呢他其实是这个 Robinhood 的呢他的这个信用卡呢今天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吹捧了。一个呢他说是3%啊消费返现。这个呢就已经今天他这个消息呢也让 Robinhood 的股价一度上涨了5%啊。然后他呢本来就叫做零佣金呢、这样的一个交易平台，也现在呢去抢美国信用卡生意的这样一个市场。他的推出来的这一款 Robinhood 的信用卡呢是非常和苹果的信用卡呢是形成了强烈的这样一个竞争。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呢 Robinhood 呢就已经花了$95,000,000收购了信用卡的初创公司，叫做 X1， 然后呢现在就推出了。这个时间点呢又是苹果和高盛啊他们那个 Apple Card 呢合作可能要分手，然后呢那 Robinhood 呢就在推出来一个优惠条件更多的这个信用卡。那苹果呢苹果 Card Apple Card 呢它的持卡用户总量呢超过1200万啊，截止到今年1月份。然后呢现在从昨天开始 Robinhood 呢仅开放了预约申请的等待名单。然后它有哪些优惠的地方哈，它是对所有品类的消费都返点3%的现金返回。如果呢你是在 Robinhood 的旅行平台上花费的出行费用呢，它还提供5%的返现。而苹果 Apple Card 呢只是在苹果商店以及特定的商家当中使用 Apple Pay 它才会给你 3% 的返现，那你那个 Robinhood 的这个就太牛了对吧。而大部分现在的这种信用卡呢返现呢最高的也能给到 2% 就不错了。然后呢 Robinhood 当然它不傻了，它不能做赔钱的买卖哈，那你要是有这种返点呢你一定会回到哈，它转入到你的经济，你在 Robinhood 上面你转入到你的经济的这个炒股的这个账户当中哈。然后Apple Card 呢它是亏钱，那 Robinhood 它怎么解决呢，它说你要申请我这张信用卡呢不需要缴年费，但是你需要做什么呢，哎，你必须要订阅我的 Robinhood 的金卡会员的这个服务。那么这个服务呢每个月价格呢会员费是5块钱，年费呢是$50。那么这个会员呢能干啥呢，你可以在 Robinhood 上开他的这个信用卡，然后呢还有高收益的储蓄账户的权益，还有呢优惠的融资利率，还有呢你可以得到纳斯达克的行情的数据以及行业的研究报告等等啊，你加我的会员你可以得到这么多。还有呢这个 Robinhood 的在他信用卡本身上哈也蛮有意思的，他这张卡呢没有卡号，所以呢你要卡丢了或者被偷了 你都不需要就更换所有的卡片的讯息。还有呢，用户可以创建和管理一系列的虚拟信用卡号啊，你可以，用户可以为免费试用的视频订阅服务、外卖、礼品卡消费分别建立虚拟的信用卡，来设定限定的使用的次数和失效的时间。这个呢，还可以邀请你，就可以给你家庭成员哈，五个家庭成员呢去申请。他还呢，这个虚拟账号嘛，然后你可以钱数，你也可以 monitor 嘛。其实这是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方式和方法。还有呢，他还去推销啊，你怎么样？帮我推销啊，大家都来做我的 sales 哈，那就是前5000名。推荐10个新客户加入金卡会员的用户，你就可以得到一张真的是金卡，包括10克拉10星黄金的信用卡。这个黄金呢，价值就是$1100啊！您要不要去开一个这样的卡呢？我看了以后蛮动心的哈，但是家里呢都不愿意呢，信用卡太多，管理起来非常的麻烦啊。但是这个呢，确实我们不妨把一部分的钱弄到 Robinhood 上的账户哈，一边炒股，一边拿到这些优惠。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资讯啊，这是给大家讲的。那我刚才也说呢，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加州的它的这个最低工资啊，它是针对呢外卖快餐的这个行业。Max 可能在线上了哈，我来试一下。Max 你好，能听到吗？
哎，能听到。
能听到，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有听众朋友呢问了几个问题。都是问个股的，我刚才联系您没有联系上。现在呢就请您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哈。王女士刚才问了就 Intel 这只个股的走势，还有呢昨天那位张先生呢问了一下 Dell， 我们没有时间，所以呢也请您给查一下 Intel 和 Dell。 一会儿呢我会给你再请您给我们来看一下美光啊这几个和英伟达 AI 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可能的走势。那请 Max 你先做一下准备，其他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呢想问问题的话，特别是个股走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啦，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别等到最后，好不好？打电话上来的话呢，可以跟 Max 呢直接去讨论啊。那 Max 呢，他自己是已经20多年了，他就是在一线的这个操作了，每天都在买和卖。同时呢，他有这种自动交易软件啊，做了多少年一线的这种操守之后呢，他也是啊，人没有办法跟机器去做，他呢是用自动软件交易的方式呢去。control， 正好今天呢，我也请 Max 呢花点时间再给我们来讲一讲他的丰功伟绩啊，过去这一年到底做的怎么样？好 ，Max 先说一下 Intel。
Intel， 等一下 ，Intel 的话，现在是43.7元。如果我们看在短期内的话，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是我看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啊，但是当5年内它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所以它是在多它最高峰其实是在2000年的时候来到73块美元，然后它就一路回落到差不多13美元，然后再然后又有两度上到接近70美元这个位置了，60多了，不到70，然后就往下跌到差不多26美元了，现在又是在回涨当中，短期的回涨当中。
那现在是入场的机会吗？
它还是有上升空间的，但是5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好，王女士这样回答您是不是满意呢？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打电话早一点打啊，别等到每次都是最后了，所以我今天早一点 open 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那第二只股票呢就是 Dell， 这是昨天那位张先生所问的哈。来，我们来看一下 Dell 的走势。
Dell 的话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啊，但是我看它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它还是看涨，五年内也是看涨的，所以五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 Dell 短中长期其实还是看涨的。
嗯，那现在入场是 OK 的咯。
当然如果你可以看一周以上的话就这还是 OK 的。
嗯。
还是 OK 的， 但是还是一样了，不要孤注一掷。
嗯。
但是如果你是讲一周内的话它就不一定了。
你好。
请问您贵姓？
我姓金，黄金的金。
哎，金先生好，您的问题是。
我想问那个对 AMD 的看法怎样，请那个专家。
好。
我们还有，
其他听众朋友们，如果
你，
其他听众朋友们，当你们听到在电话里听到高杰的声音的时候呢，就请把你的收音机可以先关一下，否则会形成这样一个回路哈。好，那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AMD 啊 ，AMD 刚才我讲的 Intel AMD 呢，最近受到中国政策的这种打压，所以他们最近都是走低的。我们来看一下 AMD 的走势。
AMD 177。9.59，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还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以上的话，半年内、一年内、一年以上，它还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它还是涨势。
那整体来讲是涨势哈，
但是一周内是看跌的，
一周之内是看跌的。这位听众能听到讲话吗？
喂，听到吗？
哎，听得到，是张先生是吗？
我想问一下，PLTR，
PLTR 对吗？昨天你问的 Dell 哈，那请 Max 一起来回答一下 PLTR。
PLC 还是 T？
T。
PLTR， PLTR， PLTR 是 OK， 24.51美元对吧？它的股价，我看一周内它还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周以上的话，我看一个月以上、半年、一年，它还是看涨了，当然整体来说，五年内它也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因为它从2020年开始啊，这个我看这些数据9.2。然后它一路上到35，在2021年1月的时候，然后就一路下跌到差不多7美元左右，然后盘旋一段时间了，现在又在短期的回涨当中。
张先生能听到吗？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您是工程师的背景哈，工程师的背景，那所以呢，您买这个股票呢，一定是有你们自己的基础那种知识在里边。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盯着这只股票？它这家公司的特点是什么 ？PLTR。
因为我刚刚了解到这个亚马逊啊，刚刚投资了一家这个 AI 公司 ，AI 安全公司吧。
对、
然后 PLTR 也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领域的，所以就想问一下。
啊，那我刚才讲的那个对吧？就是它是 AI 嘛，对吗？是那家公司吗？在旧金山那个对吧？
你刚讲没听到，我刚才来过来听。
刚过来听 ，OK。对，他是追加那个 AI 的，然后投了27.5亿，一共投了40个亿，是亚马逊有史以来3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投资。哦，这个是相应的一个公司。那这个。从过去的历史的技术曲线当中 ，Rex， 你看是最近有回涨，但是一年五年之内它是什么趋势 ？Max，
一年五年，我刚才讲它在短期内它是看跌的嘛，在一周内，如果你看一个月以上的话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五年内它也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这个 PLTR。
它是
它从一开始2020年9.2嘛，然后就上到差不多35，9.上到35块，在2021年1月的时候，然后就一路跌落到2022年，8块左右， 然后在6到8块之间呢盘旋一段时间呢，一年呢，现在是短期回涨当中，又在往、
yeah.
往之前那个方向前进了。
嗯，今天这只股票是跌了1.53%哈，现在是24.51块。其实这一波的 AI 呢，硅谷工程师们真的是很懂嘛，他们知道相应的这样的领域都有哪些相关的企业。昨天张先生还问了一个 Dell， 那也请麦瑟给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Dell。
嗯 ，Dell。
嗯。
Dell 111.68块，Dell 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如果看更长时间呢，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
wow.
所以短中长期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只是在一周内它是看跌了。
张先生又被你问到了，还有别的问题吗？
最后一个就是想问一下，Max 老师对这个英伟达最近的走势怎么看呢？
嗯哼 ，NVIDIA。
英伟达。
嗯。
OK，NVIDIA 的话，等一下我查一下 ，NVIDIA 902.5块呢，我看一周内它也是看跌的 ，OK 的，一个如果看更长时间呢，一个月、半年、一年、一年以上，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还是看涨了，只是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
OK。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888-275-1628。张先生还有问题吗？这个金先生还在线上哈，金先生，我再给您一次机会，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您可以讲。金先生有问题可以现在提了。
请问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
金先生，您在您还在线上吗？
1628，张先生还有问题吗？这个金先生还在线上哈，金先生，
对不起哈，这回音特别的大，金先生能听到吗？已经掉线了，那行，那张先生还有问题吗？
对于英伟达的话，那么，Max 老说在一周内是看跌的，那，有没有什么预估在跌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这些如果它跌的话，跌到什么一个阈值，我们可以进行抄底呢？
抄底这个就比较危险一点，尤其是看那、要看你是看多长时间呢、你的投资的那个长度，时间的长度。如果你是看一周内的话，它你抄底就比较风险了。比较有风险了。可如果你是看更长时间的话，那其实短期内错也无所谓。因为短期内你其实相当于，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当它涨回来的时候，但是依然是不要孤注一掷啊，不然是也是危险的。长期投资也是要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呢、在回调的时候可以更便宜买入。
我们现在线上。
短期内就不要，如果是一周内的话，就尽量不要逆着它的趋势走啊。
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
啊，我想问一下 Max 那个 ASTH
的话，41.12块啊 ，Astrana Health 对吗？
嗯，对。
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Okay, 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还是看涨的 okay, 可是如果你看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它如果能看五年以上它还是看涨的，但是如果even你看一年以上的话，它从我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趋势啊，它从6毛钱啊大概然后一路上到差不多在2021年7月来到差不多112，然后就开始回调了，回调到差不多70左右，然后又再回到112，然后就一路往下跌了，跌到差不多29，所以现在是在20左右啊，20-30左右盘旋了，盘旋了超过，我看是超过一年了。
吴女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会看这只股票，你看中它的是什么？
之前他有过，因为我也当时看的时候他才十几块嘛，后来有一个高峰到了100多块，那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跌下来了，所以就想知道他将来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再上到100多块。
嗯 ，Max 给回答一下，
在短期内他就是看跌的，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啊，短期内啊他是看跌的。那如果你讲更长期的话，那他。它还是有上涨空间，但是因为我们看它的上涨的趋势其实没有很强，啊，它其实在更长期来看呢，一年以上的话，就像刚才讲了，它其实还是挺未知一下，啊，当然如果你能够看更长期也好，它上涨的空间到最顶啊，我讲它的最顶大概就在100左右，因为来。大概有2度来到100左右的，110左右的时候，它就往回跌了。只第一次是回调，第二次是真的跌了，就跌到29左右。
Okay.
好的，那也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以后呢，我们大家多打电话上来，因为各个行业大家看的呢不太一样，行业当中呢确实是我们会占有先机哈。随便身边看一眼，可能你就知道了，你可以去试试看。但是隔行呢，你真的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每天这个资讯也是遍地。那我们以上呢给大家的这种一种资讯的分享，不构成大家投资的指南啊。好啦，那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再一次谢谢 Max。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